切意呢，失联两个字，失联就可以把它切成簪字，国语我不会切了，国语有没有切我不知道，客家话它用切音呢，十两，十两，十两，十两账，啊，两个字合音起来，十连两个字，客家话，念到最后是簪字，就是簪，啊，它这个明明是簪字，注解注成簪字，可是他们硬是把它画成苦字，都好笑，哎，所以呀，这个有些人自作聪明，啊。往往把这个书本里面没有错的把它拢成错字，这个情况越来越多，啊，他这部书里面，我查对一下呀，我看到第三卷那就发生两个字，看到两个字啊，是他描错的，描错，可能因为他引印再引印，引印再引印啊，里面原来那个木刻本的字不审清楚啊。再引印就会模糊不清，模糊不清他就把他自己用描啊，用笔去描，描嘛他是外行啊，不懂内容啊，他就描错了，他描错有两个字错得很严重，有一个这个光明的光等等光明下面那个名字啊，本来不是名字的，他是光自在王，光自在王，可能那个字他看不清楚了，他就把它描成名字，描成名字，光自在王变成光明在王，这是莫名其妙了。那光自在王很好的吗？而且剧颂里面可以也可以对照出来，他就把它描成光明在王，这多好笑。这个错的还不是很严重啊，这是名字啊。第三卷后边还有一个字啊，佛系，佛系。那个西啊是通通的西，不是那个往西的西，可能那个字也是看不清或者是漏掉了，他就把它另外剪了一个往西的西把它贴上去了，贴上去印出来，那个字体完全不一样嘛，一看就知道它是另外剪出来的那个往西的西，就是往昔的昔，往昔所到作业的那个往昔的昔，把往昔的昔剪下来贴上去，把它印出来，字体不一样，又比较小一点，一看就知道它贴的啊，字体写的蛮好，不是写的，它是剪贴上去把它印出来的，本来是佛通通替他解释了昔啊，昔是通通替他解释了，是这个昔，他把它写成往昔，本来是这个字吗？他把它写成这个字，啊，写成这个字，这个意思就整个翻掉了，整个翻掉了，啊，如果是这个字嘛，佛替他解释，通通解释完了，字我通通都替他解释好了，可是他拢上这个字，意思就不一样了，意思就不一样了，啊，那是从前替他解释了，也不能说是整个解释，所以。像这种自作聪明的情况啊，把佛经改得乱七八糟。我还没看完了，只看到一点点，只看到第三卷就发生这三个字的错误。那么八十卷最起码要错八十个，多麻烦啊！啊，所以墨法怎么墨的？就是众生把它笼墨掉了，是自己把它墨掉了。那么像这种他外行冲内行紧，整个搞出这种毛病来，这不是很可笑的事情吗？我从前在十几年前曾写过一篇文章啊，就是关于这个属于这个印书的这个校对问题啊。从来有说校对错误字啊，好像扫落叶，校对好了再印还是要出错啊。那从前。排版印剪字排版印这是难免啦，你别说是校对三遍五遍了，一百遍也是一样啊，他照样还是会有错字，因为他排版吗，排版你跟他校对好了，他拿去一对，这工人万一对这个像是的字啊，他把它剪上来再拢上去啊，那么看起来好像是了，实际上不是啊，也会发生这种错误，中国这个方块字啊，有的一点一横都不一样，多一点就不一样啊，多一行更不一样啊， 那么因此他看了相似的同样的字把它拿出来就排进去，也照样有错。排版要错这个难怪啊，免不了错。我们想想这个影印应当不会错吧，它原本是这个样子吗？原本这个样子我就影印下来应当不会错，可是也会错。怎么错的？秒错，就是刚才我说的。我看到刚刚看到这部华严经里面看到第三卷就三个错字啊，这个错在哪里呀？秒错啊，它不内行啊，没有叫内行人看，他发生这个错字自己秒错了啊。那么是秒错固然是错啊，例如说有一本书我看过了，差不多20年前吧，有一本书啊，说是佛教的教典里面有一句话，有一个故事啊，说修仙的人呢、在深山苦修啊，没有东西吃，快要饿死了。说释迦牟尼佛在那个时候行菩萨道啊，他做一个畜生道的众生，做兔子啊，他看着这个仙人要饿死啊，这个兔子就想啊，他为饿死不能修仙呐、我来帮助他，想要把他自己的身体上的肉啊来供养他嘛。那兔子自己就跳到火里面去烧啊，要给这个仙人吃。那个兔子跟鬼子不是很相似吗？鬼子跟兔子啊，他结果把那个兔子误作鬼子了，鬼子了，那变成这个仙人吃的鬼肉了，哎。不是吃兔肉，他吃的鬼肉啊！他说仙人呐、就吃了那个鬼肉，真是好笑了。我就想，我最好问这个仙人，这个鬼肉的这个味道不晓得怎么样的。这是错的很离奇的一种错字，把兔子啊，兔子错成鬼子啊，仙人吃到鬼肉，仙人吃的鬼的肉啊，这是一个错。那么这是个平常的错还不算是稀奇啊，就是叫你笑一笑就好了。还有更奇妙的错，更奇妙的错你知道吗？10年前我发现一本书啊，它更奇妙的错啊，一个字描成两个字的错，本来是一个字啊，它一描成两个字了。这是什么呢？就是佛经里面啊，有人印的大藏经啊，现在明说也没关系了，反正我看如果有人有这个藏经啊，不妨改一改吧，不要照那样错下去啊。就是这个佛教大藏经啊，第68卷，第68册，68册里面呢、它这个目录开头的目录啊，它这个目录有都是关于华严的目录，关于华严的目录，因为我现在讲华严搬出来又看到了啊，又觉得好笑啊。它这个目录有一个目录叫做修华严奥旨妄定还原观，有这么一个题目啊。修华严奥旨，奥妙的奥啊，修华严奥旨妄定还原观，旨是宗旨的旨 那么从前的这个木刻本的旨字啊，它往往会这样写的，这样写哈，那么他把它抄成两个字啊，变成什么？变成七日，把它封开来了，变成七日，他就写成了修华严奥七日妄定还原观。我一看这就要，如果正在吃饭的话要碰饭了，那整个饭要吐出来啊！修华严奥旨啊。止一个字，中止的止一个字，他把它变成两个字，修华严奥七日妄定还原观，这多好笑的事情，都是外行啊。还有一个题目也是一样的啊，华严经指归，马上大师就是贤属我师著的华严经指归，指也是这个中止的指，他也把它写成了华严经七日归，华严经七日归，这更好笑了。他可能就认为啊，佛三七日中说华严嘛，三七日中说华严，他就把它叫做华严经七日归。这个错到真是不止错到马来亚，错到印尼去了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写啊，我 章里我是不敢明写是什么书了，那就是佛教大藏经刚出来，刚出来的时候，我这个人呢、啊，我是个书虫子，我买书啊，凡是书买来还没有看，必定要把目录先看，目录要先看，还有啊，页码要查一查，一二三四页码要查一查，看看有没有错误，错误马上可以调换啊，久了他不承认怎么办啊？所以凡是买到一部书，我必定要把页码看一看，查一查，还是最起码目录要先看。那么我这个藏经他一寄来，我就打开一看，哎，教化来了，我真的是要在哪一餐的饭都吃不下，恐怕笨饭啊。那么就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么错呢？印这么大的这个佛教事业的文化事业，它拢成这么大的错误，这个笑话实在太大了。那我当时不敢明写什么书，现在因为已经过去那么久了，藏经也出版了，那么如果您任何人有这部佛教大藏经的话，你不妨查出那个第68册，第68册的前面的目录，那个目录就是根据目录把它抄下来，编次第啊，编号，发生这个错误的，因为看到他这个错误啊，我就查他的这个原书，因为他是根据平切藏去引进的，那么平切藏的支啊，华严经的指规，修华严奥执妄定还原观，他那个指字啊，因为他都是比较长，那个字体比较长，而且中间少少有一点脱离，难怪他又看成七字，那么就是因为他不了解这个意思，假如他了解这个意思，应当就不会发生这种的问题的，那么这是因为印书啊很容易出这类的毛病，那我本来是发一番好心，因为现在华严经不容易请到，假如有好的本子嘛，假如大家有发心想要读诵的话，不妨这个请来这个读诵啊，可是我一看这部书不敢用，不能用啊，因为外行人看不出错，那么让他继续错下去不是办法有些地方很奇怪这个时候发生错误，我发现了，把这个错误的地方把它变成刊物表啊，寄给原来印书的地方啊，后来他印了照样错，他不改的，不改的，为什么不改呢？有两种原因，第一种啊，你寄给他的那个刊物表，他根本就没看，丢在一边没看，他哪里有空看你这个东西啊？他一看怎么一个一个的表，他一看就头痛了，这么麻烦的事情，算了，我不看，丢在一边，与他没关系。他的目标是赚钱嘛，看这个东西也不能赚钱，我看他做什么，我还要聊天呢，还要聊工去改，不看，根本就不看。有的你嫌麻烦，算了，反正我印出来有人来买就好了嘛，管他错不错，错不错与我没关系，反正有人买就好。如果以这种的观念呢，那就完了，那就没有办法弄好。那么因此，要找一部好书。尽量要减少的最少的这个错字啊，来读诵的书本，恐怕就是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的。尤其像这类华严大经啊，哪里有几个人真的下过功夫去细心去看呢、啊？要印这部书细心去看过，恐怕就是很少啊。那么我上次曾推荐过，说台北的华严联社华严联社它印有这个线装本子很好可是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了因为昨天收到他那边的杂志月刊里面有记载他叫人不要寄钱去了，因为他已经是流通完了，说这个线装本的8次华严呢都流通完了，现在没有了假如必定需要的话，要先去预约先预约，他如果凑成有那么多的数目啊，然后再印所以因此现在要找一部华严经恐怕也不容易了我现在慢慢想办法来找那么同时我说到上次曾提到如果有这个华严纲要把它印出来最好，或者想到说到就把这个话就从嘴巴里流出来或者我说着无意啊，听着 甚至把钱送在来说是要印书的啊，我自己还忘掉了我要印什么书，我自己都不知道啊，才知道说哦，我上次说过要印华严纲要，这只是说说而已啊，还没有想到要印呢 啊原因是这样的，现在找不到善本了，找不到善本。最早我自己的原本就是我现在看的这个本子啊，前面几本还算比较好，这个书封面都是很旧很旧了，这恐怕已经是上百年，最起码有80年以上的书本啊，是从前大陆天津刻经书印的啊，就是徐文伟居士编印的。这本书啊，其他台湾有没有我不知道啊，我有这一部，多年前胡定寿借去印过，他印了500部啊，一半可能送到了美国啊，一半在台湾流通。那么他送我5部啊，我都送光了。当时他送我的我没有保留，因为部头太大嘛，32本呢、啊，这个放的地方啊没有那么多金柜子好放，有人要就送光了。我只保留我自己的原本，但是我自己的原本他借去印的，搞得很乱，有的页码定错了啊，有的这个第一卷把它定到第10卷去都有。那么因此我再重新再整理，那么有些啊。这个纸破旧不堪了，这个还算好的，前面1-2本比较好一点，后边的都不敢拿出来，因为这个纸都脆脆的啊，恐怕没有办法用这个原本印。那么这个原本没有办法印，最好是找到从前他翻印的那种影印本啊。那么现在我自己的送光了，没有，我想办法慢慢找，假如能找到他那个影印本子，如果可以用的话再影印啊，那么以后再来想办法，但是现在根本就不打算就做这个工的。那么因此各位如果发心啊，钱不要拿来哦，拿来我就很麻烦了，我也没有汇集来办这个事情啊、哦。那么这个钱拿到这边来买酒了也不好啊，那么多方面不方便，所以、如果有发心的人，钱不要送来，自己保存啊。将来如果真的有机会要印啊，我会跟那个、报告大家啊。我是这样想，最好是有人发心去办这个事情，我没有这个力量啊，因为这个大部头的书啊，我不是我的能力所能办到的，我要找一位啊真正能够发心的人去办这个事情啊，假如能够做到的话。但是这个不是短期间的事情，这一部大书印出来必定要好久，因为这个像这么一种本子啊有32本啊，32本你就引印了、啊，也要花很多时间来整理的啊。这部书错字虽然有啊，数目很少啊，这个错字很少啊，因为错字少啊，而且它这个木刻本呢、有很多好处，所以希望能够把它原本印出来啊。那么这是因为说到这个阿修罗王里面有一个这个旃末罗的这个旃字啊，旃字里面发生这个错误啊，所以因此就顺便把它提出来，哎，说到很多话，本来都是题外的啊。前面引用所有的这个一段一段的句诵里面，偶然提出一部分的句诵来说明啊，我跟各位说，前面的说的讲的方式啊。就是讲华严经的啊讲法，如果你要全部讲啊，你就像上一节课这样子要听得下去，像前一节课这样子讲啊，按照文字次第通通都讲，那你要能够做得下去，做多久啊，说不定要3年5年，因为这一品经就是5卷嘛，这5卷经内容相同的地方太多太多了，差不多弄修香了，魔修香还是赶快了、那么你这种你叫你这个天每个礼拜不是天天的哦，每个礼拜天都坐在这里听这种话，您是不是能够肯发心啊？因此啊，我不敢全部讲，一方面时间也不许可啊，所以我就打算用全品讲，又为了要全一品一品来讲的用意就在这里啊，请各位要知道我为什么要全一品一品讲，为什么不从头讲啊？假如要我从头讲，就
像上面第一节课一样，我刚才这里这一节课已经讲了，为了这个缴费问题已经说了很多了。哦，今天都没有录到啊，时间已经超过了。停电呢？没有电。停多久了？前面没有什么关系了，不录也没什么关系。如果真正要讲华严经，就像前面这样讲啊、哦。那么我想，这类文字啊，我一向提倡叫大家自己读，自己读，你能读出味道来。如果要讲的话，实际上，如果像我这种讲法，就是像刚才这种讲法，都要花很多很多时间，花很多时间。这个。世俗妙严品这一品经啊，这个经文就有3万多字，这一品五卷呢、啊，3万几千字啊，3万几千字，这个念就有好久的时间来念，也就是读诵嘛，一卷最起码也要50分钟左右，读得很熟啊，也要30分钟，啊，我从前曾经下过功夫，一天读一卷呢、啊，把它当做功课。啊，这样子，有的时候有时间还多读，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读10卷啊。那么我曾读过20多遍，那么自己读，第一遍读过，再读第二遍，意思就不一样了，啊，味道就不一样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华严经》有些文字啊，不是靠讲的，因此之故啊，我前面有9品经不敢。顺着文字次第讲，原因就在这边，原因就在这边。因为这个同类的文字讲来讲去还是那些话啊，我们也变不出其他任何花样来啊，因此之故不得已呀、啊。既然大家希望能够要听华严经吗，尝一滴知海味，就是玄品讲玄品啊。那么因此我现在第一就是先选出这个菩萨问明品来讲啊，菩萨问明品是全经的第10品呢、啊。那么前面9品经啊，只好提要说明啊。那么关于这个世俗妙严品啊，有5卷经啊，到了第4卷的内容啊，都还是一位菩啊，这个菩萨到天神等啊，各个。他说明他所证的法门啊，都有聚诵，前4卷经内容都相同啊，不必再细说了啊。那么第5卷呢，有些不同的地方了，那说菩萨所证的境界啊，第5卷是讲菩萨所证的境界，那么由普贤菩萨为说法主，普贤菩萨先说持手聚诵，然后啊。那么还有其他20多位的菩萨分作2段，说明他所证的解脱门境界跟所说的聚众，有持手的聚众，然后才说到佛的眉间啊出很多的光明云，云中出现无量菩萨啊，那么赞叹佛的又说很多聚众，这些道理是在第5卷啊。那么到了第5卷呢，前面如果没有说到的，等下次从第5卷提要说明。当然我不会像上面的又是提出一首句诵来说明的，用不着这个样子，我只是示范讲它的内容就是这个样子，你知道这么一回事了。假如你真的有与华严有缘，想要读诵的话，你不妨自己多读诵啊，求得到一点这个大法的利益，那么后面呢，我就是真正的提要了，是提示它的内容的大要啊。那么到了这个华藏世界品啊，那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佛的净土啊，啊，阿弥陀佛的净土就是极乐世界啊。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啊，清净的国土就是华藏世界。华藏世界就是释迦牟尼佛毗卢遮那的净土啊，这叫做毗卢净海啊。 天恩就是依傍，毗卢性海就是珍宝啊。那么到了第八卷开始的这个华藏世界品，说明这个华藏世界啊，如果你了解这个华藏世界的情况的话啊，那就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心量啊广大无边，不至于像过去的一般凡夫的那么狭小啊，有很大的帮助啊。那么因此之故啊，后边今天是等于是从这个第三卷第四卷大意说完了啊，第五卷以下啊只好留到下次讲，一方面也没有电可以录音啊。那么第五卷以下重要的地方我会提出来说明，还有第六第七，然后到了这个华藏世界说完，很快就到这个菩萨问明品，可以按照经文来讲出来啊。
世祖妙严品，世祖妙严品第一啊，这一品经啊有五卷经文啊，这五卷经文当中啊都是说的这个序分啊，就是一切世间主啊，各个说他所得的一种法门，所以这个提要里面说佛在菩提场中初成正觉，一切气世间主，众生世间主，正觉世间主，皆悉云集，各得解脱法门，各有上首，同时各说始终。这些提要的文字啊，就包含到第一卷到第五卷的前段啊。第一卷列出这些世间主的名字啊，上首的名字，从第二卷开始啊，就是列出这些世间主啊，每一种世间主都有十位上首，每一位上首都有得到一种法门，一种解脱法门啊。那么这个道理一直说到第四卷啊，那么就是第四卷开头就是主火神啦、主水神、主海神、主河神、主驾神、主药神、主灵神、主山神、主地神、主城神、道长神、足行神、身众神、直金刚神，这是第四卷呢、啊。这些神众，说过得的法门。这些神中在前面第三卷从八部说完之后，接下来就是有主咒神、主业神、主方神、主空神、主风神，有这五类连住在第四卷，这些都是神中。各位听到这些神的名目啊，第一不要误会，以为跟我们中国一般民众崇拜的神相同。例如我们中国人所拜的那些神明啊，例如说关公啦、城隍啦、土地公啦，那么现在经文里面所说的这些神中啊，名虽叫做神呐、啊，实际上跟我们所崇拜的神是不同的。中国人所崇拜的神呢，差不多都是在人间忠孝节义，在人的功德做得很好的，那后人就尊他为神了。现在这里所说的这个气世间主、游情世间主的这些神呢，名目上虽叫做神，实际上啊，这些神的首领啊，就是神王众啊，都是菩萨，行菩萨道的菩萨呀，
继位继在这些神众的首领的地位当中啊，来做他弘扬佛法自立立他的事业，所以跟我们中国人崇拜的神是不同的。不要以为啊，跟我们平常说的神一样，那么因此以为佛教也是个多神教，不是这么一回事，这个不相同的啊。这只是借这个名目啊，因为没有其他的名词可以表达，所以用这个中国人所尊崇的神呢、啊、来表达他的这个地位啊。那么因为他的当时的外表啊，也不是像这个文殊普贤之类的菩萨啊现象在人间，他们是现象在这个鬼神道中啊，所以都称为神的。这些神当中啊都是很重要的，他各自的法门到了后边最后的入法界品啊，善财童子的五十三参里面啊，那五十三位善知识啊里面有好几位都是主业神啊。善财所参的善知识当中